刚才我们说到，把佛法的核心义理用一句话概括了一下，说佛法在讲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现在是梦，你从这个梦中一醒，你就是圣者，你就得大自在。然后说，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呢？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你现在开始探讨。就是说，这是不是梦啊？你所有怀疑这是梦，然后这个证明这是梦，坚信它是梦。当然，这个你质量越高，力量越大，数量越多，这样的讨论数量越多，你的那个记忆的力量越大。这个记忆的力量大到一定程度，自然梦就做不下去了，自然梦就醒了。所以，梦醒的方法就是。研究这为什么是梦？哎，你可以读心经，可以读金刚经，可以去这个，不光读佛经。现在我们就接着讲了，刚才我就讲到了，说实际上不光是佛告诉我们，世间的很多智者，就是高人，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现在开始举例子，我们从这个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200-300年的时间里，在全世界几大文明、古文明中心，都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世界上智慧最高的人，我们人类最智慧的人，都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往前200-300年、往后200-300年这5-600年当中。在这个中国出的是谁呢？中国那个时候是春秋，春秋战国的时候，出的是老子、孔子、庄子这一批，就是中国的高人。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经典，一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5000字《道德经》，没有人能超越。现在连能够真正读懂、真正理解里头意思的人都很少了。在印度就出现了，也是一大批，其中就有一个最高的高人，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的道理确实是太透彻了，但是呢，比较难相信，所以呢。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传得很广，是佛教也是传到了世界上，但是呢，真正懂的人很少，信的人不少，就是因为他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刚才体会到了，这个说起来很简单，说这是梦，但是呢，跟我们的感觉相差相，正好相反，跟我们的感觉相差太远，很难相信，哎，这是一个高人。然后在西方，刚才我说了，东西方文化对比，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一开始在西方，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啊，也出现了一批高人，是谁呢？就是古希腊的那一些，苏格拉底、柏拉图，什么一大堆，亚里士多德一大堆。而且这些高人呢，的认识啊，也相当的深刻。我现在就先说这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他在他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呀，就是向外求。一开始哲学家研究什么呀？这个世界是什么组成的？有的说是水组成的，有的说是火组成的，有的说是气组成的，有的说是种子组成的。后来有一个人说是原子组成的。好，这个方向向外求，研究物质世界的这个方向。就决定了西方的主方向，一直到现在，西方的科学还是这个水平，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只是现在把这个原子呢又画得很更细，说啊什么分子、夸克，什么现在反正就起了很多名字吧，但是那个基本原理还是说，哎，世界是原子组成的，原子论，这是苏格拉底之前。到苏格拉底啊，人就伟大在这儿。他说呀， 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向外看，而是要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被刻在希腊古庙的大门上。希腊有的人也认为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刻，就是人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你是什么，你是怎么回事。就跟我们说，小孩子都会问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但是呢非常值得探讨。就像刚才说，你说啊你是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就我刚才说了一大堆那科学家的那定义，那个胡掰的程度都成了笑话了都。哎，到现在没有一个，你看那个，你去查大百科全书，定义就是什么呀？说现在对于人没有一个，就是能够定义的定义。哎，直接就这么说，你连什么是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做人？人对于人的这个探讨就糊涂到这种程度，尤其是西方。我们东方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境界？达到了不但知道人是怎么回事，而且知道他的努力方向是怎么回事，而且达到了就是可以把一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超体里的那个五通全有。在佛教里头这就是个小菜一碟儿。哎，你禅定做得好，说老实话不是佛教的人，你四禅做得好的话，五通都是小菜一碟儿，这都不算最高境界。哎，佛教说还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真理，但是这个很让人听了很难相信，很吃惊，说你这是梦，你从梦中醒了你才见到真实，那才是真正的人。这个道理我们会以后会这个慢慢的讲。哎，西方这个苏格拉底啊，他就认识到这个方向了，他说你不要向外求，你去好好的认识你自己，提出来了很多这个研究方向的真知灼见。但是呢，这就是叫什么呢，善根或者福报不够，人们不接受他，最后把他给叫国民大会啊，叫什么，这可是民主投票决定让他死，给了他一瓶毒药。结果他学生说我们走，苏格拉底说走没用，说人呐就是这么愚痴，哎，我就是要用这个自己的死呢来唤醒他们。哎，他就喝了毒药就死了。西方就是这么没福报，给他们指出正确认识方向的人，他们就给他杀死了。哎，这个苏格拉底啊，他有一个，我在那个网上放了那个，你可以搜一下，题目叫柏拉图的洞穴狱，这个是一个视频。这个人们哪都稀里糊涂的，这不是柏拉图的洞穴狱，是柏拉图记下来的，在他的那个代表作叫《理想国》里头，但是写的明明白白，非常大的一段是苏格拉底跟一个学生的对话，这是苏格拉底说出来的洞穴狱。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苏格拉底说呀，我们人就好像是一群背对洞外面朝洞口里边的人，在那被绑着固定的，只能看洞口里头。他们一生研究的是什么呢？研究的是外边的光照到里头洞壁上的一些光影，他在就在研究这些光影的规律，说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出现了那个就因是什么果是什么啊，然后还这个有考试啊，谁是博士，谁什么，谁是戴着桂冠，谁最聪明，在那搞出来人类一大堆知识。苏格拉底什么意思啊？你搞的这一堆啊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东西，真的东西是造成这个光影的那个东西，你光看着那堆影子你以为是真实，这个就跟佛的梦喻非常相像，就是你看到的是假象，真相在背后。你看他就认识到了，他就告诉人们真相是什么，结果人们就把他给宰了。为什么呀？因为人们 智慧达不到那个，觉得他是胡说，哎，这就是西方人的水平。柏拉图把这个记下来了，柏拉图相信他老师说的对，大家发挥，哎，后边有很多的科学家都认识到这个，就是西方的，东方的更有了。你比如说庄子就有那个，这就是大善跟聪明人。庄子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一个蝴蝶，飞得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啊，正飞得舒服了，突然醒了，哎，他说，哎，我是蝴蝶啊，怎么我成庄周了？注意，我们要一般人做这个梦就完了，这就是善根不够。庄周就从这儿找出一个真理来，他说，究竟是我是一个蝴蝶，我醒的时候实际上是进入了蝴蝶的梦，蝴蝶梦见它是一个庄周，还是我是庄周，我梦见我曾经是一个蝴蝶。他说这两件事儿啊，你是分不清的，你是证明不了的。我们人稀里糊涂的人就觉得这还不清楚啊，那现在就是醒着的。你我们可能也，我不知道大家做过没有，我就多次做过那个什么呀，就是晚上比如说我说一个大家最平常的吧，我在网上看了查了，大量的人都做过这个梦，就是小孩子呀尿床，后来尿的多了呀，他就这个记忆多了，你看他到晚上啊在梦里头找厕所的时候啊，他就这个记忆就开始出现了，不行，找到厕所也不能尿，这是梦，必须得醒了啊，赶紧醒赶紧醒，哎，终于醒了，哎呀，这回可醒了，高兴了，尿，结果一尿呢，肚皮一热，哎，又尿床了，就是几层梦，哎，醒了还不是梦，我也经常做这个，哎，这个，尿床的时候，我说现在做的，哎，床是不尿了，但是也有这个，就是什么呢？感觉就是说意识到这是梦，赶紧醒吧。醒了醒，哎呀，醒了，可哎呀，这真是梦，可高兴。等着那个醒了一会儿呢，又醒了，又醒了。我前一段还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就是我在一个楼房里头啊，从那个楼房通道跑到另外一个楼房，我想找到原来的楼房，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我想起来了，我说这是梦，为什么呀？我做过这样的梦，做过很多了，我一找不到，不对头，真的。我住的地方我还找不到啊，这肯定是梦，我就醒，赶紧醒，结果真就醒了，哎呀，给我高兴的。醒了是什么呢？是在另外一个住的地方，另外一个楼房里头。当时我就意识到还是不对，就是我感觉那个场景变化不大，就是我原来做的梦是在楼房里头，我现在醒了还在另外一个楼房里头，觉得不对。果然待了一会儿又醒了，我是在床上的，哎，就是三层嘛。所以这个像这些这个庄周啊，他就是那个思想深刻，他就意识到了，就是说他说我在做那个是蝴蝶的时候啊，他说那个感觉非常的真切，飞得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由，感觉我就是那个就是蝴蝶的感觉，哎，结果怎么一下突然变成庄周了呢？他就说这个呀，实际上你是证明不了的，究竟你是蝴蝶梦着庄周还是庄周梦着蝴蝶，证明不了的。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到后来这个西方就是这个呀，很多，比方笛卡，这也是一个大家，开创现代哲学啊，非常伟大。他就相信我们面前是梦，他就有这个梦论，就是说我们面前啊就是梦。他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他说这很可能就是在梦中。这个呀是非常严密的证明，就是你是证明不了现在不是梦的，现在已经被科学证明了。我说这个话大家相信不相信？已经被科学证明了，就是说如果说面前是梦，你是找不到一点理由来反驳的。这个在现在的哲学界、理论物理界、现代的科学界，就是量子物理学界，是承认的。 因为量子力学的试验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讲到后边我会详细的讲，我也会把那个试验给大家放出来，叫双缝试验，你们回去也可以在网上搜，哎，缝隙的缝，双缝试验。当然你要光自己看可能理解不到那么深刻，也可以先看一看。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彻底的革命，把这个唯物主义彻底粉碎了，就是说谁要是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物理学告诉你说你这就是没水平，哎，你这就是自己妄想瞎猜。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些，但是我说一个现象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几十年出了大量的梦电影，黑客帝国，黑客帝国就是一个佛教版。你看人跟机器人打仗被打败了，然后机器人呢通上电极，让人呢都进入梦中，哎，实际上他是把人做成电池的，怕人醒，醒了不就造反了吗？哎，怕人醒怎么办呢？给他输入一个梦，让他做梦，让他以为自己在真实世界里头。然后这些解救这个梦中人的人呢，你要他们呢，就是入到众生的梦里头，告诉大家说这是梦，大家都要觉醒。这不就是佛教的道理吗？那个导演兄弟俩，当年还是兄弟俩，现在变成姐弟俩了。现在这个世界非常的乱，哥哥变性了，当时那兄弟俩对佛教研究非常的透彻，哎，这个电影还有《盗梦空间》，做梦可以入到第四层，还有这个就是大量的这种梦电影，为什么会出现？就是以这个科学的道理、哲学的确认作为基础的，就是说这面前就是梦。如果要是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这些电影啊出来就让人笑话。明明这不是梦，你去瞎猜，谁信你这个呀？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就是因为现代哲学、现代物理学全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哎，他不懂佛学，但是他懂这个，他知道说你这是梦。你比如说现在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头盔式的 3D 游戏是吧，它可以让你就是几乎就跟在真实的境界当中一样，哎，现在的电影也这个有那样的电影院了，就是电影现在是我们说五个限量，现在的电影是吧，是前两个，颜色跟声音，但是这个意义非常大，就是我们这五个限量啊，它在我们这个记忆里头信息量呢，它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有的记忆的 85% 是颜色，是眼睛观察留下来的，然后 10% 是声音，这就占了 95%， 然后剩下 5% 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所以虽然电影院只给你显示了颜色和声音，就是说是我们信息量的 95%， 就已经能让你怎么样感觉，你就好像身临其境一样，就到了真实境界一样。可是现在的电影呢，可以给你什么呀，加上气味，还可以加上感觉。现在那个电影啊，它可以把你的座椅啊跟那个电影的情节配合起来，哎，你在电影在飞机上，你的那个座椅就是在飞机上的感觉，俯冲就是俯冲，向左就是向左，你要是在轮船上，它就是轮船上的感觉，然后还可以喷水，还可以喷雾，几乎把这五个限量都可以给你创造出来。就是现在的那个 3D 游戏啊，就可以创造到这种程度，就是让你身临其境，你可以在里头自主的，我想到什么地方，你比如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可以绕到它背后去看，我可以从左边来看。 3D 游戏啊是这样的，你可以自主的在里头自主的行动，就跟真的境界到真的境界是一样的。这样的就是玩那个的网友们啊，已经发生什么问题了，就是说现在清醒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意识，就是在做非常危险动作的时候啊，你要慎重考虑。就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在 3D 游戏，你能确定是在 3D 游戏里头，他那个人呐、是会飞会那个什么的，他从这个楼上他可以飞到另外一个楼， 你在里头是可以飞的，但是如果你搞不清了，哎，你就是说啊，我想飞就飞，很可能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认为这个我可以飞过这个楼去，结果一跳就摔死了，这个是有现实的例子的，就是那个玩那个游戏的网友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误自杀的是有的，这个游戏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也就是说现在是梦不是梦这个已经被哲学界这个理论物理界现代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界已经大家公认了，所以后边我跟你讲这个面前是梦啊，这个是我就刚才我说的，你只要愿意探讨，我可以最后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给你讲到你有千万条理由证明它是梦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我证明这就不是梦，你找不到一条，这是现代哲学界理论物理界量子力学公认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理论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哎，这是说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理论呢、啊，现在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唯识热，在德国、俄国、美国，这都是研究这个佛教的一些中心，中国里头啊，好几处不约而同，谁也不知道谁，同时都开始对唯识研究唯识，哎，北大的哲学系就是一个佛学这个重镇，一大堆哲学系主任就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大佛学家汤永忠，是我老师的老师，哎，三师学会韩清静先生，哎，自己就觉得唯识应该研究唯识，南京支那哪学院太虚大师，汉藏教理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院，他的佛学院办到法国去研究唯识，还有好多研究唯识，那个时候中国民国的时候大知识分子章太炎、谭嗣同什么这个那些名人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唯识就是一个在佛教里头把佛教的理论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精密，逻辑推理非常的严密，他的理论是就是没有漏洞的，非常圆满的理论，结果呢在科学才发展了两三百年呢，但是科学给培养出一批什么人呢？逻辑思维非常严密，这个科学知识非常扎实的人，这些人呢就正好学唯识，哎，唯识正好适合了现在科学给培养出来的这些，就是研究理论要非常严密，一步一步不能漏，唯识就是这样的理论。当年玄奘到印度留学，一个留学生最后在印度的无遮大会上，什么叫无遮大会？就是参加这个辩论会没有资格限制，谁愿来谁来，谁愿意发言谁发言，只要你认为有本事，在全印度的十八国的无遮大会上，玄奘立起真唯识量，就是世界上唯有识，他自己立的条件，谁能指出一个字不合理，我斩首相谢，谢他什么？谢他你给我纠正了我的错误，你比我高，你说的比我还真理，我感谢你提高了我的智慧，没有一个人能给他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就是因为唯识的理论就这么彻底，这个唯识的理论正好跟现代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相合，所以上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唯识热，哎，现在好什么，你看网上去唯识深层什么，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有好多病啊，医院看不了，根本就不知道原因，没见过，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实际上佛教知道很简单，一切病根儿最深的根儿是什么呀？业病，你造的业，这个是叫什么唯识深层，是叫什么，就是这个方法，就是给你帮助你找到产生你这个病你是造什么业，然后你忏悔病就能好，哎， 反正现在就是好多那个是唯识不是唯识的都打唯识法门啊，现在流行，为什么？也是因为这个唯识的方法它就是讲的非常细，符合我们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呢，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就可以给大家陪大家把一切疑问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让你彻底了解佛说的这个这是梦啊，是大实话，真真切切的。这个因为咱们有半年的时间长，所以我就这个介绍细一点啊。刚才休息说讲了半天，你来连这题目还没讲完，别着急，咱们讲的这些话呀都是特别有用的，是吧？对后边理解都是特别有用的，实际上说是在讲题目，实际上也是什么呀，在讲后边的内容，哎，都有用，所以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一回事儿，不要着急。说现在开始讲什么呀，讲一下心经的背景，就是心经是怎么来的，这也很重要。哎，心经是怎么来的，我学心经谁说的心经啊，怎么回事啊，这也得介绍。心经怎么来的呀，我们就顺便介绍一下第二行字，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这个心经是玄奘译出来的，注意是玄奘译，那就是说这个原文呢不是他写的，是他翻译成汉文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印度文，印度文当时是什么呢，叫梵文，哎，两个木字底下一个凡夫的凡，梵文。然后说玄奘从哪儿得到这心经呢，是这样得到的。这个三藏也稍微讲一下啊，因为这个人们啊不懂，误解特别多，这个西游记就把那个玄奘说玄奘名字就叫三藏，实际上这是一个职称，哎，三藏法师。什么叫三藏法师呢，因为佛说了三藏，哎，就是佛说的经啊分三大类，一类叫经，哎，讲这个佛教道理的；一类叫律，就是讲戒律的，哎，就是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哎，讲戒律的；第三类呢叫论，论是什么呢，就是总结佛说的那个经的核心意思的。因为佛说经的时候啊都是谁，今天说哎佛呀，我今天有个什么问题一问，那佛就给他回答这个问题，叫应机说法，谁问什么问题他就回答什么问题，记下来，这就是一个经，所以它都不是系统的。然后这个论呢是佛要把他的这个一生的说的经呢要排一下队，哎，我讲的这一生是一个什么体系，哎，一个什么顺序，一个什么这个理论体系，一个什么大纲，哎，佛说的论，哎，论体经现在知道佛说的有两个，一个是解身密经，一个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哎，阿毗达摩大乘经呢没传到中国来，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一品有一个菩萨给我们很详细的解说，也可以了解它的大意。就是这个论里头呢还包括什么呢，佛的弟子来总结佛说的这些论，当然这个水平要差一点，但是呢这个论也是大量的。就是说什么叫三藏呢，对经藏律藏跟论藏这三部分呢都精通的法师叫三藏法师。所以这个唐三藏啊，这个玄奘法师这个称号啊非常的了不起，哎，这个精通所有的佛经佛论佛的戒律。现在我们就讲玄奘法师是怎么得到这个心经的啊。这个呢在玄奘法师传，就是玄奘法师的弟子写的玄奘法师传里头有记载。在这个玄奘法师现在他的一个塔舍利塔呀是在西安，在一个叫大兴教寺，兴教寺有玄奘法师的这个舍利塔在那儿。当年呢在那儿有一个山的石壁上啊刻了一片文字，这篇文字是谁写的呢，是玄奘法师的大弟子窥基法师写的，哎，当时被刻在石头上，后来有人呢把它给拓下来了。这两段话里头都介绍了玄奘法师是怎么得到心经的，现在我把它俩合起来给大家简述一下。玄奘法师呢 他这个出生的家庭呢，比较富裕，从小就读四书五经啊，就广刮烂说。他父母呢也信佛，他一个哥哥呢就是出家人，叫长劫法师，经常领上他到寺里头去，所以他从小呢也学佛教经典，而且学得很好。那个时候出家呀，唐朝出家比现在高考什么的难多了，一年，那是由皇上批准的，一年度多少人。那一年呢是皇上为一个什么事儿，是这额外的开恩，要度27个人好像。结果玄奘听说了就跑去了。当年他多大呢？13岁。13岁还不够报名资格了，报不上名。报不上名呢他也不走。人家进去考试，他呢在门上转。后来那个考官呢很有智慧。他看这小孩转，他就说，你是想出家吗？玄奘说想啊。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啊？说我要弘扬佛法啊，下度众生。哎呦，咱一看这小孩这么大志气。那个时候考试啊，主要就是看你背了多少佛经，对佛经的一些理解。结果一考呢答得非常好，所以呢破格录取，13岁就出家了。出家之后他学得更加精进，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讲经，所以他在20多岁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僧了，就是到处去讲经，而且讲为实。但是呢他在讲经的时候呢，他也有很多问题不清楚，他就去各地啊拜访高僧，这些问题呢回答了他一些，但是有大量的还回答不了。在他拜访了所有的高僧之后呢，还剩了100多个问题得不到答案。当时啊译过来的经很少，而且质量不高，所以呢他觉得呢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去印度取更多的经，取更全的经，把它用更高的质量更准确的文字译过来，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就发愿了，我要到西天去取经，因为那个时候要先往新疆去，绕过雪山，然后才能进那个印度。当时他就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印度来的僧人，学了梵文，学得也很好。有一天呢，他在四川的一个寺叫空慧寺挂单的时候，这个寺里突然来了一个僧人。什么样的僧人呢？浑身生着疮，衣服很破烂，而且很臭，这样一个僧来挂单了。这个僧人呢挂单呢还是让挂，挂了之后呢也给供给，但是呢很多僧人就不愿意接近他，但是这个玄奘法师呢就去照顾他。结果在照顾当中呢，这个僧人就跟他说呀，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呀？他说我现在啊，我准备到印度去取经。这个僧人说，这个印度10万多里啊，而且路上雪山叫沙漠戈壁滩，几百里荒无人烟，什么这个魑魅魍魉的那个各种这个鬼怪，说那个非常艰苦，说这个你去啊，这个就是有很大危险。那个时候有人写过一首诗，说去100个人呐、啊，回不来几个。哎，那个路上啊，你那个他那个当时往印度的路是什么呀？就是你可以走一段就可以看到白骨，就是白骨就是路标，你就顺着白骨走就可以。然后那个说你呀、啊，我告诉你一个3世诸佛的心要法门。你把它牢记在心，就可以保你顺利的到达印度，取了真经之后还能安全的返回中国。哎，玄奘一听说太高兴了，说你交给我吧。他就给他口授了一部梵文的心经，哎，这个都是有明确记载的。玄奘记住这个梵文心经之后，很短，200多个字，记住之后呢，然后第二天呢起来，他又去请教这个僧人，结果一找呢，这僧人哪儿都找不着，全寺谁都说没见他，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玄奘法师也没办法，就结束行装，就 这个那个时候不让出国，当时是这个因为那个李世民准备征西，准备打西方，他怕这个就是透露来回有间谍透露消息，不让往西走。结果那一年呢，大旱，灾民这个饿死了好多，这皇上没办法了，说啊逃荒行，你们可以逃荒。玄奘就办了一个灾民，偷偷的偷出国境就跑出来。所以后来知道他出境之后，他原来上表皇上啊申请不批，原来几十个人要跟他一块儿去，结果皇上一不批啊，别人就算了，玄奘不行，偷着出去了。结果后边皇上就发了那个叫牒文哈，官兵就开始追他，很危险的，他就出去了。结果呢千辛万苦，他后来身体不好，为什么65岁就去世了，就是什么呀，过雪山的时候，你知道咱们现在过雪山穿着羽绒服，氧背着氧气瓶，什么直升飞机，什么越野车，大本营，多少给氧哈，在那折腾半天还过不去，爬雪山。他当年是什么呀，就是一个人多少天步行，睡在冰上，吃雪，就那样就是得了那个寒病，得了寒病，身体就是但是他活着过去了。路上就是什么呢，碰到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就念心经，念够49遍立刻就应验，你迷了路就有人来给你指路，没吃的就有人送吃的。这个有一个这个玄奘大师有一个电影，里头有一段是真实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玄奘进这个戈壁滩沙漠的时候啊，本来是人给他弄了一匹红马，这是，然后呢给他准备好食品，准备好一个大概是牛皮做的那个袋囊装的水。结果他进去走了没多远呢，走了大概1天多呀，有一次在马上喝水的时候，他手没抓好，那个袋子一下掉了，一掉他赶紧跳下来抓这个袋子，那个水已经怎么样，流到沙子里头了。这个时候他就面临一个选择，是回去取水还是继续西行。最后他一想，你不取水的话，前边还有多少天没有人烟，你这个人你不吃饭，几天不吃饭还可以，你几天不喝水，这个人根本就没法活的。所以他就返回来取水，返回来取水也很危险，因为官兵正在逮他。他最后一关是怎么过的呀，已经逮住他了，他就是因为去取水，戈壁滩很难找水的，你必那个官兵就守住那个水的地方，结果取水把他抓住了。抓住了正好是什么呀，那个当官的呀，那个军官呀信佛，他一说我要到西天取经，那个当官的是冒着为就是欺骗皇上的这个罪名，偷偷的把他放了。所以他再回去取啊，你让谁抓着什么，这都很危险的。但是他没办法，就往回走。走了10多里的时候啊，他越走他越觉得不对。他说，我在出发的时候发过愿，宁肯西行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他说我现在这刚出发就违反自己誓言了，不行，我就要那个往西走，就不走回头路。结果他又返回来往回往前走，走了5天4夜没有水的情况下，5天4夜你们去想，没有水是吃不了干粮的，大家知道没有水你根本就咽不下去东西，没有唾沫。5天4夜走到什么情况呢，马也倒了，人也倒了，俩人就躺在那喘气儿，就昏迷了。晚上正昏迷的时候，突然就一股凉风，那个马呀就闻到了水草味儿，那个马就爬起来冲着水草去过去了。玄奘这儿呢也醒了，就冲着那爬。沙漠里头啊，一汪清泉，有水草有水，就这样，玄奘到了印度，到了他的目的地，就是那个叫拿兰陀寺，那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学，当时印度的学术中心，它里头实际上是什么都讲的，不光讲佛教，什么教什么世间的知识全有的。到那第一件事干什么呀，他先绕经塔，先绕经藏，有藏经楼嘛，先绕藏经楼。 他在绕藏经楼的时候一抬头呢，他救的那个病僧碰着了，说祝贺你，说你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这个你的目的地哈，哎，我很高兴，说你啊，你这个路上这完全是因为你背心经背得好，说你啊还要好好的背心经，他可以保证你呢取上经之后呢安全的返回，然后最后告诉他了，说我是观音菩萨，然后就升空，就跟那个西游记里头有那个哈、啊，给那个唐僧指了路之后就升空变出观音菩萨的原像来，哎，所以呢这个玄奘的心经是谁啊，是观音菩萨亲口传给他的。然后说玄奘有这么大福报吗？你去看玄奘传，这个呀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玄奘在这儿出发的时候啊，他的师父就纳兰陀寺的方丈叫戒贤，已经100多岁了，他也是有什么病啊，疯病，是大疯的疯，不是那个精神病的疯病，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就是我不太懂啊，反正就是也是骨头疼，反正浑身很难受。这个戒贤就觉得呀，说我任务也完成的差不多了，也100多岁了，他就想什么呀，舍身而去，就往生了，就所以他就想这个往生。他升起这个念头的当天晚上呢，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人，一个是穿白衣服，一个穿绿衣服，一个穿红衣服。这三个人过来啊，跟他说呀，说你呀不要往生，说现在啊中国有一个和尚刚刚的出发，他要来你这儿学瑜伽师地论，你呀这个病呢是因为你前生做国王的时候啊，你做了一些这个错事儿，哎，这是果报，说你呢要等着他来，等着他来了之后，你给他好好的讲瑜伽师地论，你的病就好了。然后就告诉他说，说你知道这是谁啊，这三个人就给他一介绍，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弥勒菩萨，一个是文殊菩萨。你看玄奘去取经，三大菩萨呀给他在目的地那儿告诉接他的人准备好，所以玄奘法师啊不是一般人。这个还有一件事儿证明，就是什么呢，唐朝有一个法师叫道宣，道宣法师是修什么呢，是修律的，学这个戒律，专门学戒律，所以他这个持戒啊持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神仙都非常佩服他，所以呢天上的神仙呢，天神每天中午给他送天食，天上的饭供养他，他日中一食。结果有一天呢来了一个天人，这个人不是送饭的，这个人来干什么来了，说你现在啊正在修律，说你这个修律啊里头有十几处是讲的是不对的，我来告诉你错在哪儿，怎么是对的。哎，道宣一听真高兴，说哎呦，我还没见过这个懂法的天神，说这太好了。他给他讲了之后啊，道宣法师抓住这个机会就问了他好多问题，其中就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道宣法师认识的他这个已经往生的和尚啊现在在哪儿，其中就问到了玄奘法师。这个天神就告诉他说呀，玄奘法师在这之前连续9生都是中国修行最好的和尚，福报大，智慧高，辩才无碍，说他这一生啊往生兜率，在兜率就可以证到初地，就可以就是从梦中醒来就可以称初地菩萨，哎，转凡成圣。说他连续9生是支那国最为第一，你就知道玄奘在中国僧人里头的这个位置，这都有很多这个佐证。好，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说观音菩萨给他讲一个心经什么意思呢，就是观音菩萨把佛说的经啊的精华抽出来给他，就是告诉他一个叫三世诸佛心要法门，核心的要点精华，把三世诸佛 就是过去所有的佛，现在所有的佛，说现在不就释迦牟尼佛一个佛吗？无数世界还有无数佛了，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度众生，所以呢现在也有无数佛，还有未来，还我们是未来佛了，以后成佛的叫未来佛，都以这个心经为什么呀？为三世诸佛的心要法门，观音给他总结的。这些整个心经的那内容呢，我们可以在大般若经里头啊好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就是大般若经说的就是心经，我们这儿就有法师读大般若经读了三遍了，可以给你们做证明，就是你去看大般若经，你几乎读一页你一看，这不就是心经吗？你再翻一页，这不就心经吗？你翻到中间，你翻到最后，反反复复从各个角度来讲什么呀？五蕴皆空，面前是梦，让你远离颠倒梦想，就讲这么一个道理。哎，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讲这个背景，我们更了解这个心经的重要性了，就是它是观音菩萨把佛说的经的精华给我们这个总结了二百多个字，所以这个我们这一生几十年的时间竟然有机会学到佛法的核心的法门，就是以后你成佛以后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这个学习佛法，学的那个佛法是什么呀？内容就在这儿，以后你再学还是这个核心，还是这个，无非就是时间地点不同，说的提的问题的不同，说的角度不同，用的话不同，核心的义理就是这个。你这是梦，你从梦中醒来就到彼岸了，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如果这一生能把这个核心道理真的听明白了，记到心里，你以后不管投胎到哪儿，不管转生到哪儿，这个你都不会忘的。你再看到心经，你就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呀？你有这个记忆。你看我们所有的人呐，说天才，天才是什么？天才就是他前生的记忆好，就这么简单。说这个人，哎，他一玩就玩的特别，他前生不知道玩了多少生了。那个武汉那个音乐大院那个周周，这一生从一数不到十，弱智到这种程度，哎，但是他一听交响乐呢，他很自然的就能随着那个节奏把整个交响乐指挥下来。怎么回事啊？很简单，他无数声做音乐指挥，他把这些曲子在心里头啊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听见了根本就不用动脑筋，潜意识的他就下来了。哎，所以说你这个记忆啊，这是你的智慧。我现在也可以这个说一句啊，刚才下边有人说你说了半天也没说，那你说人是什么？这个现在说有点早啊，但是我现在也说，我告诉你，你就人是什么？人就是一堆记忆，你的叫本身，你的真身，你的真实存在的，什么叫你？就是你的那一堆记忆，就是无始以来你所有的记忆，这一堆记忆就是你。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你记忆跟他不同，所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会不同，因为你的记忆不同。哎，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为什么呀？记忆不同。他前生玩这个玩的好，他一玩就高兴的就入迷。哎，为什么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就跟我们说，有的人一见如故，哎，见了就觉得亲，哎，以后你时间一长真的就是好朋友。有的人呢人也很体面，可是见了就觉得别扭就讨厌，我这点就特别灵，以后啊真的就是有过节，哎，真的就是这个关系上不好。说这怎么回事啊？记忆的作用。你原来你们俩好朋友，你一看到他呀，你那个 感觉就来了，那个欢喜，那个亲切，就是一见如故。故在哪儿？故在前生。你觉得说怎么有点不对，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虽然你现在想不起来那原因是什么，但是你相信就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就是记忆。所以我现在给你准确的答案，什么叫人？就是你所有的记忆，这就是人。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就是记忆。一个人，一堆记忆，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除了这堆记忆，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这个记忆起一个名字就叫心，也叫识。佛就告诉我们说，三界就是这个世界上唯有心，万法一切法里头真正有的就只有识。换成我们现在的词儿，就是只有记忆。一个人就是一堆记忆，你的价值、你的智慧、你的福报、你的恶报都在记忆里头，都在记忆里头。所以佛他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全部信息，没有别的了。说那我心外的房子、心外的人、心外的山河大地是什么？是你记忆升起的梦。所有心外一切法都是你心中升起的梦。世界的真相就这么简单。下边我讲的内容就是全是为解释这一句话。听起来这个道理很简单，难在哪儿？就是跟我们的经验相差得远，不好相信。我们慢慢的来讲它的道理。所以你看佛法说起来简单吗？说起来也简单，这就叫那个大道至简。真正的真相、真正最终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呢离我们很远。离我们这些这个叫无明众生，就是没有智慧的众生，这些叫颠倒梦醒的众生啊，没听说过啊。这可能吗？跟我们的感觉相差远，相差远没关系，我们来这个研究它。这里头是摆事实讲道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刚才说了，玄奘法师带了100多个问题到印度，怎么样啊？全部解决了。说你怎么知道他全部解决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他在无遮大会上啊，他能够挂起唯识量来说，谁能指出一个字不合理，我斩首相谢。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就是在他那儿没有疑问了，没有没解决的问题，他才敢这样说。如果他还有没解决的问题，他敢说这话吗？人家把那个问题，那些人也都是高手啊。你玄奘没解决，他可能也没解决啊。他问出来了，你解决了，你回答了。如果他问到那个正好是你没解决的呢，你杀头吧，你斩首吧。斩首还是小事儿，你给佛教这个败坏了名誉，你认为你已经圆满了，但是你实际上没圆满，那就是说谎话了。所以从这一点他有这个自信，就说明什么呢？他带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唯识真的是能够回答你一切疑问，所以这都可以证明。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就是能够使玄奘法师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的这个心经意义呢，我们就更会理解的好了。我们这一生如果能够把这个心经学习好了，那就是很大的福报了。今天我们就
下午三个小时过得很快哈，大家觉得今天老师用三个小时只讲了一个题目，大家觉得过瘾吗？过瘾哈。可能有一些我能理解，可能今天来的我刚刚也看了，有一些可能是刚刚学佛的朋友，或者说还没有对佛教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可能一开始听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一些迷惑，没关系，我 我觉得老师的课呢，心经因为是一个入门的课，如果能够跟着老师每个月这一次，我们连续坚持这半年，我相信在我们的智慧上一定会有提升。我相信你这部心经如果能懂了，未来我们再看佛教的所有的经典的时候，那你肯定就会游刃有余了。所以呢，我想今天下午也特别，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老师，谢谢。
马老师，我们回向一下。
对，那我们现在先按照我们这个学习佛教经典，每一次的开讲前面有一个开经记，那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向记。那现在请大家双手合十，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回向记。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好，谢谢大家。